但以理书第143号，
揭开预言中的模式，末代总统与兽像。圣经预言中的第一个王国是巴比伦。在关于巴比伦的预言见证中，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王被明确而有意地用作预言性的象征。第二个王国马代波斯的前两位君王，其中一位颁布了三道谕旨中的第一道，允许古代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随后的两位君王颁布了第二道和第三道谕旨，也被明确指出。同样，在关于第三个希腊王国的预言中，那位由亚历山大大帝所代表的强有力的君王，以及其后历史中的将领与诸王，也都在预言的话语中被指认。第四个王国，异教罗马，则具体论及了该王国的统治者与皇帝。第四十二先卡尔伯罕，他在历史中被论及个绝对权力的大。
以色列一切诸王，无论北国或南国，皆已被指认，他们全都是神预言之道中的象征。亚述诸王与埃及的法老亦然，认为神的预言之道竟会论及美国诸总统。这样的观念在那些有眼却不见、有耳却不明白的人听来，也许显得牵强。然而更为荒谬的是，在启示录十三章那地上兽乃末日预言之首要参照对象之时，却以为神不会论及这地上兽的诸总统。
按预言的必然性，美国的末任总统必为美国首任总统所预表。作为末任共和党总统，他按预言的必然性亦必为首任共和党总统所预表。作为最终改革运动历史上的末任总统，他也以为该预言时期的首任总统所预表。作为将在末后的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执政的总统，他亦必为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政的诸总统所预表。
在美国历史中全部发生的三次世界大战，构成了对预言的三重应用。乔·拜登如今正引导整个地球进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预表。与此同时，拜登正引导美国进入第二次内战，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与这场第二次内战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相关的预言性动向只会不断升级，如同产难之父。
德国神学家路德宗牧师马丁·尼莫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升级之际的名言是：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接着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却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随着时间继续向前迈进，我们终将回望当下这段历史，并会认识到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些举措却是预言史上末后诸战的开端之步。
在从1776年至1798年所代表的预言时期，以独立宣言、宪法和外侨与煽动法案为里程碑。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美国说话如龙的这段历史得以体现。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转折点，而独立宣言与该日期相一致。独立宣言也标志着独立战争，并指出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开启了那场战争在精神层面的重复。 Revolution 一词的意思是转一整圈。
在1776年至1798年期间，独立战争否定了英格兰的王权，并且总体上否定了一切君主权力。宪法不仅对王权设限，也同样坚决地对教皇权力设限。到1798年，这个圆圈革命已经完成，所颁布的法律赋予总统以王权。
爱国者法案标志着一场革命，如同一个轮子，它一直延至那从地上上来说话好像龙的兽的时期。在那里，教皇的权势也得以恢复。自1776年至1798年的第一个轮子标示出一场导致军权恢复的预言性革命，而他所预表的那场革命则标示出一场导致教皇权势恢复的革命。第二场革命战争自2001年9月11日起一直在进行，不然为什么会被称为爱国者法案呢？
在我们论及最后一位总统历史中所发生的战争之前，我们将继续论述兽像的预言性特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最后一位总统任内，兽像形成所处的环境。那位总统必须是一位共和党总统，
并且正与龙之权势相关的势力征战，他必须是最后一位，因此在一个由八位总统组成的时期中，他是第八位总统。在合众国的两个骑士时期及两次大陆会议期间，这两个时期各有八位总统，并且在这两个时期中都将那八位总统中的一位认定为属那七位中的一位。因此凭着起初的两个见证，最后一位总统必为第八位总统，乃属那七位中的一位。
只有唐纳德·特朗普符合这些预言性要素。要充分理解唐纳德·特朗普即将继承的预言性环境，有必要明白，从预言的角度看，前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体现，而那些战争的预言性特征也指向特朗普即将继承的环境。尽管如此，我们尚未应用三次世界大战的三重应用。
伊斯兰所引发的不断升级的战争及其随之而来的金融问题，正是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在美国形成兽像时用以履行假先知角色的手段。
驴即伊斯兰的假先知，正如当年驴驮赴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一样，驮赴着美国的假先知进入耶路撒冷。在那趟旅程中便形成了一个使以往预言得以应验的先知性环境。1798年外国人及煽动叛乱法案被说进那只从地上来的，起初如羊羔而终将说话如龙之兽的历史开端。外国人及煽动叛乱法案共由四项法案组成。
规划法，该法延长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居住年限要求。
外侨友人法案，该法律赋予总统在和平时期将被认定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的非美国公民驱逐出境的权利。它允许政府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逮捕并驱逐外籍人士。
敌国外侨法，该法授权总统在战时拘留并将敌对国家的任何男性公民驱逐出境。
煽动叛乱法，
在这四项中争议最大。煽动叛乱法将发表针对美国政府或其官员的虚假、诽谤性或恶意文字定为犯罪，它实际上把对政府的批评定为犯罪。
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承诺，即完成他在上一任总统任期内开始修建的边境墙。
他曾表示，如果他在2024年当选，将会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出境行动。特朗普有一种不同于美国政坛上其他任何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他会兑现，或者至少尽力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外侨与煽动法案是一组与他关于驱逐出境的承诺完全契合的法律。
特朗普对他称为沼泽的根深蒂固的华盛顿特区政治建制派，其中充斥着腐败、不道德且受制于人的政客、职业官僚、各类字母机构以及亿万富豪金融家，提出的最严厉指控之一是所谓的假新闻。在他看来，这些假新闻是由希特勒、帝国国民启蒙与宣传部的现代化身所炮制的，而这在今天被称为 MSM 主流媒体。外侨与煽动法案代表了一套与他对假新闻的憎恶完全契合的法律。耶稣总是以事物的开端来阐明其结局。
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被迫应对一场内战，这场内战是林肯的民主党前任布坎南造成的。
为此，林肯暂停了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是一项法律原则，用以保护个人在法院对其被拘留或监禁提出质疑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的法律权利，确保没有合法理由不得将任何人予以拘押。当有人代表被拘押者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时，政府必须在法院为其拘押提供正当理由。
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作为一项暂时措施，在美国的某些地区暂停实施人身保护令。他于1861年4月首先在马里兰州暂停实施人身保护令，随后将该暂停实施的范围扩大到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此举旨在维护秩序，并在分离主义或对邦联有强烈同情、民主党人的地区压制异议，同时防止对联邦战争努力的干扰。
林肯暂停人身保护令备受争议，并引发了重大的宪法问题。
因为这涉及对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一项基本公民自由的临时终止。宪法允许在当发生叛乱或遭受入侵且公共安全需要时暂停人身保护令，第一条第九节。
林肯为自己的举措辩护，认为这些举措在战时为维护联邦与国家安全所必须。国会于1863年通过人身保护令终止法案，追认林肯终止人身保护令的决定，并规定了军事拘押的若干程序。随着内战结束，随后数年间，人身保护令逐步恢复，国家也回归和平状态。
1871年，共和党人总统尤利西斯 ·S· 格兰特也在重建时期 3K 党民主党人实施恐怖统治之际，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九个县暂停人身保护令，此举旨在打击暴力并保护新近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授权对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实施强制迁移和拘禁。尽管这在严格意义上并未暂停人身保护令，但它导致日裔美国人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拘押，他们的法律权利也受到严重侵害。
随后在2001年，后来那位布什，一个全球主义的共和党人，在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授权在关塔纳摩湾及其他设施拘押疑似敌对战斗人员，对这些人的拘押及其法律地位成为与人身保护令相关的法律挑战的对象。
随后在2021年，佩洛西民主党人关于1月6日的审判延续了暂停人身保护令、剥夺正当法律程序并实施违宪拘禁的理念。2021年的佩洛西审判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美国公民的法律权利首次因纯粹的政治目的而被搁置。以往的每一次都有真正的战争或叛乱，并明确界定了特定的敌对对象。佩洛西审判中的敌人不过是那些受龙启发的全球主义者的敌人而已。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与推翻宪法相关问题的预言性趋势，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兽象的形成，这就是对上帝子民的重大考验。
无论佩洛西是不是你的英雄，或者特朗普是不是你的捍卫者，重要的是你要认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并做出适当的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得胜的人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公民，一切背离上帝律法的权势都将联合起来，正如撒都该人民主党和法利赛人共和党曾联合起来对抗上帝中心的儿女一样，而这一切将随着兽像的形成而发生。
无论是美国的伊斯兰教假先知，还是全球被盗的新教，其欺骗作为正是导致政教合一的原因。怀特姐妹指出，还会有另一场内战，而且这将由全球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引发。他们是现代巴比伦的商人，在预言上是龙之权势代表的一半，另一半则是职业政治家、律师、君王和统治者。
在印度、中国、俄罗斯以及美洲的城市里，成千上万的男女正在饿死。富人因为掌握权力，控制着市场，他们以低价尽可能收购能得到的一切，然后以大幅抬高的价格出售。这意味着贫困阶层将挨饿，并将导致内战。手稿发布，第五卷，第305页。
美国独立战争确实一场真实的战争，但它所象征的则是一场在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政治战争。美国如今是一个在两大政党之间分裂的国家，然而神的话语永不落空。他的话语指明，特朗普将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当选，一场就其实质而言已然开启的内战将在他当选后不久真正爆发，正如首位共和党总统林肯时的情形一样。他所承继之内战的深层逻辑将由全球的银行家与亿万富豪商贾所催生，他们等人除其他作为外，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动不受管控的大规模移民，以助长其对更大利润的渴求，更重要的是为消灭中产阶级。巴比伦的商人正谋求建立一个由超级富裕者与赤贫者构成的两极社会体制。
特朗普将成为主持建立兽的像的总统，而强令立起内像的将是伊斯兰的假先知。对于有眼能见、有耳能悟的人，2023年10月7日第三祸之伊斯兰对民族以色列那古世的荣美之地的攻击，乃是伊斯兰假先知之设立作为的明显应验。
自诩为多元、公平与包容政党的民主党，如今正自食他们所宣扬的撒旦式哲学的苦果。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反以色列与亲以色列的争论正在瓦解他们政党的政治实力，正值他们临近2024年大选之际。这种分裂在其追随者中引发了内斗，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那些被篡改的电子投票机或许已无法再操纵足够的选票以压过将投给特朗普的实际选票。伊斯兰假先知的战争正在造成一种局势，促成特朗普当选为第八任总统，他是七人中的一位。自1989年的末时以来，当地上兽为海中兽立像。
多元、公平与包容的撒旦哲学是通过推动 LGBTQ 加议程来重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悖逆的平台之一。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从天上降下火与硫磺，把他们全都毁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加福音17:28-30。
LGBTQ Just Yicheng 也以同志骄傲为代表，因此这标志着地上的兽在道德上的最终堕落，继而整个世界的堕落。
正直人的大道是远离恶事，守住自己道路的人保全自己的性命。骄傲在毁灭之前，傲慢的心在跌倒之前，与卑微的人一同存谦卑的心，胜过与骄傲的人同分战利品。箴言16:17-19。
骄傲在跌倒之前，骄傲也在毁灭之前。国家的被盗导致国家的毁灭，而全球主义骄傲的象征正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叛逆的象征。启示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与罗德勉强逃脱索多玛、俄摩拉和平原诸城的毁灭联系起来，因为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从教皇权手中逃脱之人的象征正是罗德的后裔亚门和摩押。
他也必进入那荣美之地，且有许多国必倾覆，但以东摩押和亚门人中为首的这些必脱离他的手。但以理书11:41。
民主党如今正在自我瓦解，皆由其亲手造成。我并不关心政治，我只是将当下的历史与预言叙事对应起来。民主党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边界开放，从而让前所未有且无法控制的人潮涌入。全球各地的闸门已被受巨龙启发的全球主义者打开。
蛇就在妇人后面，从口中吐出像洪水一样的水，要使它被洪流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龙从口中吐出的洪流。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些人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并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启示录12:15-17。
渔民就是144,000人，而144,000人的历史始于2001年9月11日。自那以后，龙的势力一直向四面八方，像洪水一样从他口中吐出水来。水代表人。
他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示录17:15。
在144,000人受印时期，正是龙的权势在地上的代表。全球主义者打开了非法移民的闸门，遍及全球的龙之洪水，标示主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举起旌旗。启示录12章中的龙之洪水，在美利坚合众国兴起之初，被那从地上上来的兽所吞没。但如今龙的洪水已经卷土重来，因此对临近的星期日法令危机发出警告，因为仇敌如洪水涌来之时，神就树立他的旗帜。
在耶和华面前悖逆、说谎、离弃我们的神，口中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里思念谎言，随即说出，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因为诚实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所以他的膀臂施行拯救，他的公义将他扶持。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照个人所行施报，向敌对他的人施行愤怒，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应，向众海岛也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的气所驱逐的。救赎主必来到西安， 到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耶和华说，我加给你的灵放在你口中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的口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9:13-21。
当仇敌如洪水涌来之时，被树立起来的是旌旗，而在上帝的圣言中，它也被称为标准。临近那不久将要颁布的星期日法令之前的时期，非法移民的洪流乃是恩典之门将要关闭的一个记号。
以赛亚在论及树立标准之时所指认的环境，描绘的乃是无法无天的时期，因为他说，审判被转回，公义远远站立，因真理仆倒在街上，正直不得进入。诚然，真理失落，离恶的人反成掠物。耶和华看见这事，因没有审判而不悦，他观看见无人，又诧异竟无代求者。由乔治·索罗斯等人资助，且被民主党政客置若罔闻的无政府状态，怀艾伦姊妹已在与以赛亚该段经文相联系的论述中做了贴切的描述。
司法机关腐败不堪，统治者被谋利之心和对感官享乐的贪恋所驱使，不节制使许多人的心智昏蒙，以致撒旦几乎完全控制了他们。司法人员堕落，受贿，受蒙蔽，酗酒与狂欢，情欲，嫉妒，各种不诚实的行为，在那些执掌法律的人当中也都出现。公义站在远处，因为真理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进入。以赛亚书59:14，大征战第586页。
非法移民、无政府主义运动，如安提法、反法西斯者，以及诸如黑人的命也是命之类的暴力运动，基于诸如批判种族理论这类被歪曲的历史叙事，已受到那条龙的政治统治者的支持和推行。他们的动机是贪爱钱财，而腐败的法院与法官、法学家把真理抛进了启示录第11章中那两位见证人被杀害的同一条街上。那条街在无神论、埃及和不道德索多玛的城里，也就是那条龙及其代表的城市。民主党所结的果子所代表的那种环境，在预言中被描绘为洪水。当撒旦这个神的仇敌打开他的洪水闸门时，这就表明神的旌旗即将升起。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世界的局势表明，动荡的时期近在眼前。每日的报纸上充斥着不久将有可怕冲突的迹象，大胆的抢劫频频发生，罢工很常见，到处都有偷窃和凶杀案发生，被邪灵附身的人正在夺走男人、女人和幼童的生命，人们沉迷于恶行，各要邪恶横行。仇敌已经成功地扭曲了公义，并使人心充满自私的贪欲。公义远远站立，因为真理在街上仆倒，公平也不能进入。以赛亚书59:14。在大城市里，有无数人生活在贫困和凄苦之中，几乎缺乏食物、住所和衣物。而在同样的城市里，也有人拥有超出心理所求的一切，过着奢华的生活，把钱花在装潢华丽的房屋和个人的装饰上。更糟的是，用于满足感官的欲望，用于酒、烟草以及其他摧毁脑力、扰乱心智并败坏灵魂的东西。饥饿人群的哀号直达上帝面前。与此同时，人们借着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勒索，堆积起惊人的财富。在夜间，我被召去观看一幢幢建筑一层又一层地向天而起。这些建筑号称防火，它们被建造出来是为荣耀其业主和建造者。它们越建越高，还在不断攀升，其中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那些拥有这些建筑的人并没有自问，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荣耀上帝？主不在他们的意念中。随着这些高耸的建筑相继落成，业主们得意洋洋，出处满志，为自己手中有钱可以满足私欲，惹得邻里眼红而欢心。他们如此投入的许多资金是通过科索压榨穷人得来的。他们忘了，天上记录着每一笔商业交易，每一桩不义的买卖，每一个欺诈的行为都在那里被记在册。时候将到，在他们的欺诈与狂傲中，人会走到一个主不容许他们越过的界限，他们就会明白耶和华的宽容是有度的。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火警响起， 人们看着那些高耸、号称防火的建筑，说它们完全安全。但这些建筑却仿佛是用沥青做成的，被烧毁殆尽。消防车对此无能为力，无法遏制这场毁灭。消防员无法使这些机器运转。正言第9卷12-13。